好，我们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天父，把我们现在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在创造的初期你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拥有这样的盼望和永远的生命。主，真的借着这个喜乐的日子里，我们来到你的殿里，主，借着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奉献，我们一起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愿你得着每一个属你的百姓的心，改变我们，来建造我们，做一个合应的器皿，做一个宝贵的器皿，做一个尊贵的器皿，来被你所应，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了三堂的信息，听到蛮多的非常 positive 的 feedback， 就谈到了我们用路亚福音十五章来讲我们这个流浪的小儿子，我们在家里流浪的迷失的大儿子，我们看到无条件的我们的父。下个系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怎么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一边祷告一边的准备。今天第一篇信息来给你讲，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在服事当中，礼拜六的早晨，我会带一个月一次带教会的一个祷告会。有一个姊妹找到我，她说：“传道，我礼拜五的时候，就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某一个教会查经班的一个人没有来，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说我一点都没有得着，我觉得很失落还很灰心。”如果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怎么样来回答这个姊妹？你怎么样把她从这个失落、从这个灰心当中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怎么带她走出来？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教会，不管是查经班、主日学、主日信息、祷告会，我们来干嘛？我们是来见神的面。我们只要主在，我相信说我们每一个人就能享受到他丰富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实际的情况是，人确实有很大的作用。如果你在查经班，我知道跟他聊了一下，我知道说因为这个人呢，我也认识，我知道他有很多的神学装备，读了很多的书，非常有恩赐，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并且他做了一手好菜，因为礼拜五晚上大家每一家或者带一些菜回来，他觉得灵里边也缺乏喂养，是身体上也缺乏喂养，所以他就很失落很灰心。那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今天的重点不是说我们来见神的面，今天的重点是要谈什么？是要谈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你刻目想望的那个人，要做一个能够成为小组或者教会的那个支撑力量的人。我们教会过去十多年没有牧师，教会能走到现在，发展到现在，你相信一点，这个教会里边一定有成为支撑力量的那些的弟兄和姊妹。那我们就要成为那些的弟兄和姊妹，成为教会的帮助跟祝福，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想那个主席已经跟大家已经讲过了，我只是追加了22节。那我在这边再跟大家读一遍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的2:20-22，说在大户的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性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慢慢的一点点来，从这个经文当中，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大户人家，他这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它是以世界的原则来衡量的。那我们看待神国的原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卑微的怎么样成为贵重的？同时我们看神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如何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庭？ 所以在这边的经文二十节里告诉我们，大户的人家 OK 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贵贱的，有卑贱的，有贵重的，有卑贱的。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世界的法则，那很清楚，金器和银器它是贵重的，木器跟瓦器它是卑微的，这是一个世界的，就是它根据什么，根据它自身的价值来判定它是贵重的或者是卑微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的贵重，你的卑微的价值观，你有没有像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属世的原则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位高权重的，我们有很多钱，有很多财富，有很多地位，很多荣誉的人，很多的网红，有很多的粉丝，很多的影响力的人，你有没有会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法则之下？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十几年以前，我非常的蒙恩，就是我服侍的前三四年当中，一定是有一些的弟兄和姊妹来跟我同工，因为我去的教会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所以呢很远。那么他们说 OK， 那你去讲道还要教主入学，你就坐在车上，我们给你开车去，开车回来。那有一对夫妻，他的两个孩子上了大学了，他就特地打电话说，哎，我们有这个感动来帮助这个传道人。那你想，这样的一对夫妻是不是非常的爱主，也非常的爱传道人？结果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高中的同学到了加拿大，他们受邀请夫妻俩一块去度假，到那边去拜访他。一个礼拜的时间，他去的第一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哇，不得了，他这个同学现在真的很发达，三层楼已经不能叫别墅，可能叫门神了。然后呢坐了电梯，晚上招待他的时候呢，除了龙虾，除了这个牛排以外，还有很多他说不清楚的那么多的点心啊，鸡尾酒啊，各种的白酒，包括中国的酒，还有专门的服侍人员。哦，他进到这边的时候，哇，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同于他的现实生活的生活。那第二天的话，又坐了游艇，直接就从后院里边就直接到了大海。一个礼拜下来以后，回家了。在回家下了飞机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没有话讲。而进到家门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灯光也很昏暗，本来觉得很漂亮，大门呢觉得好像很狭窄，而进以后呢就滔滔的失落了，没有话语，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不会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在一个比较当中丢掉我们自己？会不会？会的，真的会的。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没有想到什么，没有想到神给他的更多的恩典。孩子一个读一个是读医生，一个读 engineer。 然后他自己来讲，实际上来到美国就没有上学，就直接就拿到了一份 offer， 一直工作到现在，还买了一个房子去租出去的，自己有一个房子也是不错的。可是在比较当中的时候，他就失落了。这是不是一个现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世界的这个法则当中，这个贵贱的，这个卑微的这个原则之下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低落。但是你要想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还有许多的弱势群体，贫穷的群体，有孤儿寡母，蓝领的阶层，还有一些什么在孤独、在失望、在绝望之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阶层的时候，我们心就会返回来进到恩典当中，就会成一个感恩的心，否则你感恩的心就会一下子都掉地上去了。我不知道大家在没看到这两个东西，这是我在这个 hometown 叫做 hometown hills 那个 park 里边，因为我在那边打 pickleball， 路过他那个 building 的前面都有这两个，一个呢是放食物的，是说一些罐装的食品啊，还有一些袋装的食品，没有过期的，一个呢是些书籍放在里面的，不大， 但是里面像食品的话应该有三四十盒的那个罐装食品可以放，那书的话应该几十本可以放，你可以把你不要的放到里面去，你也如果需要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到里面去拿。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反正我看着就满了，后来下午的时候我走的有时候去的晚就看的时候呢，他就会被人拿走，有需要的人就会拿走。这个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让你看到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在挣扎当中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要把你的爱付出，然后让他能接受到从你而给予的恩典和爱。我在打球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那个一些人都开始唱颂语歌，我也不知道谁是寿星，也没看到，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还在那打球，打 pickleball 打得不错，他是寿星，那大家就给他唱生日歌。那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老人其实是很孤单的一个老人，90多岁了，好像是没有什么儿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能把爱把温暖传给了他，对他来讲这个生日的时候有一个生日的蛋糕，有一大群的这些球友来为他祝贺，实际上他感觉到一种的温暖跟爱在一起。这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有需要的群体当中，当我们真的有爱和恩典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给我们的祝福有多少。但是如果你在比较另外一层的时候呢，你会失落的。这是我们看到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原则对我们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在经文的第二部分谈到了说，人越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第二节的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这里边会看到说，在神的家，在神的国里边，他的法则是什么？圣洁。所谓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圣洁，与社会分别出来，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与世界分别出来，这就叫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生活。世界的东西是世俗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占小便宜，但如果你不占这个小便宜的时候，你就从中分别出来，就成为圣洁。那神的一个贵重的法则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器皿本身是不变的，不管你是瓦器，不管你是瓷器，也不管你是木器，本身没有变化。但是当你分别出来的时候，当你为主所用的时候，你就成为贵重。所以这个木器，这个瓦器就成为贵重，就会像金器或者银器一样。这是神家的原则所告诉我们的。你说基督徒的职业里边有没有贵贱跟圣俗之分？有没有？有做牧师的，有做传道的，有做长老的，有做执事的，还有在教会里一些做很多其他服事的，有没有？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人人皆祭司，没有圣俗之分。加尔文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工作是神所命定的，你们来遵行以神所赐的才干和能力来服侍神。所以在神的家里边，职业是没有贵贱，是没有圣洁或者世俗之分的。我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对夫妻，他是大陆来的传道人，他在国内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啊，只有初中文凭，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啊，顺着改革的浪潮，他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他信主以后呢，他就建了一排排的房子，然后呢专门是来做教会使用的、传道使用的、培训使用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形势之下，没有多少年就出现了状况，结果他无奈最后就到了美国来。他到了教会来一看，这到处都是 PhD 教授医生，也没他的份去什么传讲神的话去教导别人。然后夫妻俩呢就一人写了一个条子，他说我们在教会要做什么服事。 他们俩就打开了那个各自写好的条子，你知道这纸条写的什么？扫地。所以他们在教会里边就负责教会这个里主日的时候整个场地的清扫、厕所的清洁，他们负责。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在帮助他们，可是他觉得这个工作就是神量给他的工作，他必须好好的服侍，因为他不能停止服侍，这就是他的服侍。如果说他觉得讲道是一种服侍，带插经是一种服侍，带诗歌是一种服侍，那么扫地也是一种服侍，在神的家里可以帮助到这个教会，帮助到弟兄姊妹，也是对教会的一个祝福。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卑微的人物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来被神所用。耶稣在拿撒勒传道的时候讲了一个，在路加福音四章二节讲到了一个人叫乃曼，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张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他这句话里提到一个人物叫乃曼，我们知道乃曼是谁？乃曼是谁？他是一个将军，他是一个元帅，他有什么样？他有跟王有很好的关系。圣经还有一句话很重要，他因耶和华借他使亚兰人得胜，神借了他的手让他有荣耀，让他有位分。但是他得了大麻风，他得了大麻风以后，谁来向他传福音？谁来让他认识神？谁来让他认识到他自己在过往的事情上面他的不洁，他的得罪神的地方？是谁？是他那个小小的没有名字的一个被掳来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我们知道伊丽莎给他治好病了，到河里边去洗完了以后，他被洁净以后，他回到了伊丽莎旁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从此仆人必不再向别神献祭和平安祭，为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求耶和华赦免仆人，我在庙里敬拜的时候，我去跪拜他那个假神，所以要求神来赦免我。我们看到这个乃曼怎么样，他的生命就发生了改变。他医治之后的反省是什么？他有两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他知道他不洁，他知道他得罪了神，还有一个呢，借着以利沙对他大麻风的医治，他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反转，靠什么？靠什么？就靠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没有名字的使女。所以这个小小的被掳的使女，她对祖母说，巴不得你要去看我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先知， OK， 他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必能说带出来一个什么样很强烈的信息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说他在被掳在异邦的时候，他在禁止服侍他的主人。我们看他知道大麻风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因为不洁的问题，是得罪神的事情。他告诉他，我想从这个方面，从后边的乃曼的悔改和认罪当中，你听得出这之间的过程。同时他相信以色列的神的医治，他可以使人悔改得救。是你的话就显示了他对神的一个敬畏和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没有名的小使女，她成为宣教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她成为职场上宣教宣讲福音的一个榜样。神使用了一个小小的没名的卑微的婢女，去反转了一个元帅的生命。我们再看圣经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来考虑说，耶稣挑选了使徒，那这些使徒的特点是什么？你想想看，他挑选了12个使徒，这些特点是什么？ 他们都是小人物。渔夫贪财的，出卖主人的，失败的，暴躁的，比高低的，抢高位的，软弱跌倒的，就是他们这些小人物的特点。可是你没想到，福音是借着谁来传递福音？福音如何传出去的？是由使徒传出去的，就是借着这些小人物，他们自己，他成为贵重的器皿，被主所用，最后为主殉道。我们知道那个彼得，他的生命非常的风采，他认识到哦，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基督的时候，哇，耶稣表扬了他。那接着没有几天，他就说哦，你不能上十字架，耶稣得说魔鬼推我去吧。然后三次的不认主，多么的骄傲。然后在主真正升天之前的时候，有三次的来呼召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他就起来，他的生命就被神得着，就被主大大的使用。一次的布道5000人信主，一次的布道3000人信主，生命被翻转，圣灵充满他，他就大大的被使用。耶路撒冷福音就在这个城市建立起来，又因为迫害又传到了外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小小的一些卑微的，这些尔虞我诈的，这些的使徒最后怎么样被神使用，被神改变了生命，这是我们去思想的。所以耶稣呢，挑选的使徒是借着这些小人物建立了神福音的国度。最后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第3部分，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勤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什么叫私欲？私欲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个试探，那个诱惑，那个陷阱，在我们当今的世界是充满在我们的周围，每一天你的每一脚步都会遇到这些。要逃避这个私欲是什么？就是你要有属灵的长者或者伙伴的陪伴与同行，来不断的来塑造，不断的来长进。圣经里讲说，我们借着许多的见证人与云彩般围绕着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些像云彩般围绕着我们的，你去寻找这当中谁可以作为你属灵的伙伴，谁可以做你属灵的遮盖。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遮盖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遮盖，可是你真正的生活中，你需要一个真正的可以陪伴你的，你需要真正需要圣父在教会或者教会的前辈或者是牧者的权柄之下，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才有保护，你才能够避免那些的诱惑，你才能够被提醒，不至于被掳。我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服事当中，我也是在我的服事的教会，在我服事的主任牧师的权柄之下，也经常被教导，也经常被责备，也经常的在学习这些的功课。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来寻找属灵的伙伴，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远的、近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各个地区不断的这个移动当中去寻找，那一起的来分享你的得着、你的失败，甚至你的犯罪，来一起来经历神在你身上他的赦免、他的恩典和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所以每一天每一步，我们实际上都是要靠主的恩典、怜悯和保护。我2018年的时候啊，带着我这个大儿子去台湾宣教啊，是到他的那个乡村福音的一个施工，在嘉义县的鹿草乡去。我带了教会的3个青少年、3个家庭，我们到那边去。那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叫沈，这个字读沈，沈牧师。那他的经历会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每一分钟都在靠着主活，他从来不感觉说他或已经把毒戒掉了，他不敢说。试验过去了差不多有17-18年的时间里边，他没有带沾毒品，但是他不敢说他戒毒了。 他其实是一个军队上比较高级军官的一个孩子，结果因为他的这个伙伴没有选择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吸毒，然后吸毒的结果他的女朋友死掉了，他最后结婚的他的妻子也死掉了，因为他自己也好几次差点死掉，到中国去戒毒，他很多的方式戒毒，反正他们家所有的能被他利用的钱财他都活得毁坏掉了。很后一次在台湾有一个晨曦戒毒所，好像是在山上，香港也有一个，他去了，去了以后几天下来他就经受不了那个里边的那种的生活，他就跑下山来，半路上被一个传道，山上的传道跑拦住了他，他就跪在他面前说，你下山你就再也没有命可以活，只有上山你才有命可以活，你才可以得救。他觉得过去这么多年的日子里面，谁在乎他的生命，谁在乎他的死活，有一个人跪在他的面前，他当时就一下子被震撼了，他就回去了。结果他后来信了主，到了神学院培训，然后得到了一些学位以后，就在这个鹿草乡村自己创办教会，不大，大概十多个人，我们到那边去跟当地的这个国小啊、初中的这个学校里边几十个人来给他们有一些的传福音，一些的叫做双语营的一个活动。他在后来神给他蛮多的恩典，他结婚了，还有一个孩子，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有七八岁吧。他给我们讲说，我现在从来不敢说我已经戒毒了，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周围这个环境随时都可以把它吞灭掉，那个吼叫的狮子每天都在他的身边，随时想吞噬他，这是他的心得。所以我们要学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去体验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的生活的灵修祷告跟读经的重要，要过一个顺服谦卑的生活。在提前三章四五节这里给我们讲说，倘若我耽误日久，你们可以知道我神的家正当怎样行。这神的家是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主使和根基。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是属神的家。那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这个神手里的一个器皿，都是这个家里边的一个成员。你怎么样被主所有？圣经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说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重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家里边，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职位，但是这些职位的目的是什么？两个，第一个是重全圣徒，第二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谓重全来讲，这个词是本身就是一个修建，一个补充，一个丰富，是指的这样的一个动词。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都不完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不管是领袖，不管是平信徒，都不完美。我们这目的是什么？大到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就是重全的意思。那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我想大家就蛮清楚了，它是指的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世上的见证。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小螃蟹的福音聚会上，小龙虾的这个福音聚会上之前，我们讨论说要教会这个面子上，我们的众面里边实在是有些看不下去了。我们把这个工程我们做了，做得很漂亮啊！我把这个照片拍到这个网上去了，大家的 feedback 都非常的 positive。 这是一个脸面，因为我在不管在任何的地方，我就要见到人，我说我是牧师，我是 Creekside Chinese Church 的牧师。他们说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的 East Walk Street， 他说哦，我们看到过那个地方，我们经历过那个地方。可是经历过那个地方，也叫他们看到说哦，这些外在的东西，起码这个脸面的东西还是很漂亮的，起码不是那么脏啊烂啊，不是那么多枯枝败叶的。所以我们花了些钱，花了些时间，我们同工也努力，我们请的人把它整理好。其实这是外在的东西，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有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注意到，或更多的需要被塑造被改变的东西。我们看到这张图，我不知道大家已经看到，在我们的乒乓桌台上 有这么两张图。第一张板我们的老弟兄觉得很小，第二张板他又回去去做，一个别针一个别针的放到旁边。其实你看到这个图和板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是觉得简单的就是个板，就是一个地图吗？其实你知道，教会的传承，教会的老的弟兄老的前辈对教会的牵挂，对教会的关注和教会的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板上来显示出。每一个人把钉子钉上去，你的家所在的位置，福音的朋友所家的位置，叫你知道教会的责任。神要量给我们的人，量给我们教会的人，要我们如何去服侍这样的一个群体。这张图大家可能看不清楚，中间有一句话叫师母母亲节快乐。这是我在家，因为儿子大学毕业蛮大的一件事情我的小儿子应该非常像那个我在讲道里谈到的那个小儿子，非常的被逆那段时间，所以他毕业了，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就回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他拿了两个 major， 然后毕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过去的四年里边，神怎么样的去改变他的生命，怎么样与他同在，能保守他走完这四年，不容易。所以那天的早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的姊妹在上面带着麦克风讲说：“师母，母亲节快乐。”然后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说师母，我们想你了。那我听到以后，我心里真的是一阵一惨。当时师母不在场，他其实等了满仓的时间，后来就没有。他说我要上去准备，因为我马上要参加孩子的典礼，他要上去换衣服。真的是有蛮多的一些的感动在其中。我相信当我把这个照片转给他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也在沉默。我们看神在人的生命上怎么样做改变的工作。一个月的时间我给一些的同工分享过，这一月的时间我来说，教会给我一个说我给你 offer， 你回答我说你给我一月的时间，是蛮长的时间，需要去祷告，需要去领受，需要去处理各种的一些的家庭的一些各种因素。当最终神开了这个门，我接受这个 offer 的时候，我们有老弟兄这样给我回了一个 message， 他说，我想圣经的原话是说，我心欢喜，我灵快乐。他说自己我很笃定，因为我知道这件事主必成就。我不是在谈我是要谈一个老弟兄对教会的牵挂，对教会的那份的关心和爱。我来了已经满月了，所以我们度蜜月已经度过去了， 所以呢，彼此的尊重啊、欣赏啊、关爱啊，都过去了。我体验到了，我体验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把粗俗的果子、黄瓜或者其他送给我，是献给神，也献给神的传道人。我非常的领受，得到了，真的是看到了弟兄姊妹身上的那个基督的身影。如果不是在基督里边，我们都是陌生人；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人，在教会里。可是我们的蜜月已经走过了，剩下会面对什么？我们一定会进到锅碗瓢盆的交响乐。我们有情绪，有血气，我们有脾气，一定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学习在碰撞当中彼此的接纳、包容、彼此的支持，还有彼此的饶恕。我们一起来什么？重权圣徒，一起来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有人问我说，好像每个主日的早晨你来得很晚。不是来得很晚，其实我很早就起床了。一般的话礼拜天都是五点多钟，我就会定妆都会起来，准备再次准备我的讲演啊，这个重道的信息，我准备蛮多的信息，我如果有一些的其他的资料还要准备，那我会差不多在八点的时候下来，会把东西塞到放到这边，而后的话呢就会在这边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八点半大概回去到那边把茶水泡好，等待师班来。那整个师班我上去以后，就是时间在师班里边，师班给了我蛮多的一些的启示，我们怎么样在碰撞中来学习彼此的磨合。我们这所有的师班里边呢，我们的成员，我们怎么跟钢琴配合，我们彼此之间又怎么去配合，我们怎么样 follow 这个整个的乐谱，我们彼此之间的音调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师班长，我们的这个司琴怎么样在这个其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最终我们能在月底献上给主，献给我们大家的这样的是花了蛮多的时间，大家不断的在这个磨合当中能够把最好的献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在教会的许多的施工上，我们彼此在磨合当中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一定会有冲突。只要你做事情一定会有冲突，在冲突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彼此接纳，这是我们将来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来学习，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重权圣徒，来建立我们属灵的家。这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主日的信息。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大户的人家属灵的原则怎么来定义贵重跟卑微。我们在神的国里边，在神的原则里边，我们怎么看怎么样能够从卑微的变成贵重的，自己来被神使用，被神祝福。我们同时在神的教会里边，我们来怎么样来建造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大家跟那些亲近的人，跟有一个属灵的伙伴来一起的追求。这是一个瓦器，瓦器里有宝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什么？要显明磨大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什么？是出于神。所以这个瓦器必定是要先被破碎，才能让神的能力从瓦器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这瓦器需要加上宝贝，就是圣灵，就是神的能力给我们，而后我们才有祝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的能力，借着破碎，借着神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来释放出我们对教会的帮助，我们对教会的祝福。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真的让我们从中来学习我们如何能从一个卑微的器皿能变成一个高贵的一个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来被你所应， 来被你所摆放，来真正在神的国度里与永恒中被纪念，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